吃好喝好才能聊好。本节目由全家爱吃会员店赞助播出。明月几时有？
每周四，
陈明、
岳鲁平
和你说说流行文化背后的梗。明月几时有？我是陈明，
我是岳鲁平。
过去我看到很多人出了很多书啊，都是讲什么马云的内部信，然后海尔的内部文件，
出书还是
出书啊？
啊，就直接出书啊？
对啊，直接出书。而且很多像马云的内部信，马云自己都不记得。
而且我觉得他这个所谓的内部信也有点像明星的绯闻，他有时候是为了外部化而叫内部信。
对对对，这个非常敏锐。然后呢，从最近几年开始，我发现因为微信公号流行嘛，
嗯，
所以你经常是在朋友圈看到什么任正非连发 N 封内部信，
对，
强调什么什么，要求什么什么，
嗯，
而且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啊，就是我经常感慨这些企业他得做得多强，他的信息不但可以从老板那里穿透到几万名员工的末梢，
对对对，
他还能穿透出企业，甚至变成这个社会上大家接收到的信息和脚头。
这就让我想起那个我经常讲那个亚历山大的故事嘛，就我们今天硬币上面有领袖的头像，大家觉得习以为常，其实这是亚历山大发明的。
嗯，
就在他们那亚历山大征服亚非欧的时候，
嗯，
那个时候是没有电视媒体的，也没有报纸，所以他的国土上面的老百姓不知道他们老大是谁。
对，
直到亚历山大发明了这个在这个钱币上面印了他的头像，大家知道哦，这就是你的老大。
哦，
这就是内部信，这是应该叫外部信是吧？就是他通过这种一个视觉的管理，而且因为他流通性最大的就是那个硬币嘛，
嗯，
来实现了他的统治的通讯。
对，
就是说我是你老大，而且他长成这个样子。
对，连买菜的时候买厕纸的时候
是
也提醒你我是你老大。
对，
我在看着你。我发现这些大佬处理的比较好的或者尺寸拿捏的比较微妙的一点在于，一般这种内部信我只讲正确的话
啊，
或者说我只讲一个比较空的概念，
这比较抽象的是吧，
抽象的概念
不是那么指令性的。我想可能当他需要发内部信的时候估计也只有几种情况，一种就比如说他有一些高管或者什么职位的变动，他需要让所有人知道。
对，
第二个就是说他可能需要统一思想了，
是，
对吧？第三个可能就是有重大危机。
所以你看就是信息的穿透度穿透力本身它是一门学问，
是，
它不但是说决定了企业本身上下贯穿思想一致，
嗯，
它还跟很多别的组织或者机构都是相互关联。所谓的组织就是信息流通的一种方式，
是，
那只要涉及到组织存在组织架构就一定会有信息流通时候的耗散，
对，
或者减损，
这个在物理学叫熵嘛，
对，
就它会无序化，对吧，你要你这信息其实是一个秩序嘛， order， 对吧。
我经常跟我自己的合作伙伴或者员工会讲嘛，就是在所有信息传递或者传达的过程中有两条标准特别重要，第一条叫一语中的，
对，
它讲的是信息描述的准确性，那检测的标准就是你这句话说完这个邮件发完别人不会再多问你任何一个问题，
是
说你这个话到底指的是什么，这叫一语中的。
嗯，
然后呢第二个标准就跟信息的这个穿透力有关系，叫做一语入心。
嗯
啊，就这个话我能一直穿到你的脑子里面，
对对，
或者说隔层一直到了一线员工，可能他站在收银台收银，他也知道 OK， 哦，我们的标准是这样，
用我们的艺术的术语叫接受美学。
哦，
就你不能光管你的创作端，你最终它的效果是接受端，
对
对吧，
要基于他们可能理解的程度去设定这个话题。
对对对，比如说你创作端包含100分的信息，
嗯，
但是如果接受端只接受到 1%，
哦，
那这个接受美学它99%的信息它都没有，
嗯，
没有 get 到，对吧，但如果它接受到了50%那就很厉害了，
嗯，
然后可能它还会再加上它自己的一些理解。
哎，那你这么一说，像小苹果就是一个极好的歌曲啊，因为它一转头就可以对别人唱。
啊，对啊，对啊。那是啊，现在最近很流行那个什么，一起学猫叫啊，这水的。
哦。
他接受起来马上立即可以模仿，你在网上可以看到那个韩国的小哥哥听冯提莫唱这首歌的时候那个心醉啊，太恐怖了。
OK，
这个就是说一首歌它能达到了很多人马上能够朗朗上口，
对，
而且听着陶醉其中，哎呀，这个效果简直是现在的网络歌曲的最高境界。
对，
我想一个企业的老大如果他的内部信达到这个效果就牛了。
对，最终达到这种叫神同步，
对对对对对，
神下载的结果。
没错。
你这么一说我想起一个故事啊，我发生在我哥们身上的故事。我也不知道他是正面例子还是反面例子哈，就是这哥们以前在郭台铭在富士康那边做管理。
嗯。
然后呢有一个月他被罚了很多款。
啊。
为啥？因为在富士康的园区里面走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会有那种带着红袖章的人把你拦下来说，同志你好，请背诵郭总裁语录第36条。然后你要是背不出来，不好意思，罚款
啊。
然后那哥们就被罚了很多钱
啊。
那还好，就是说富士康的那个工资啊，比如说一个月工资他可能加上了几十个月的奖金，他刚好那些奖金够他罚。后来这哥们有一天终于跑掉了。他为什么从里面跑出来？是因为他实在受不了了，因为那个语录已经写到好像是200多、300多条，再也背不动。
哇，太残酷了。
所以其实也能理解，因为像富士康这种公司，
对，
他还是非常讲究效率的嘛，制造业。
富士康它是福特模式嘛。
嗯、
它是流水线，它良品率要达到99.9%，
六个西格玛什么什么。
对对对、嗯，但是呢，设计这个产品的那些人都是艺术家和设计师，
哦、
都在硅谷。
哦，
这是两个世界，就等于上面是萨冷，嗯、下面是那
废铁镇。
对，有一段时间为什么说富士康传出有人跳楼？
对，
也是就压力太大了，因为它等于说它是一种。人性和心理上面的赛博格了、
嗯、
就是这些人他就是他的肉身和他的肉脑必须要进入这一套非常严格的机制里面去运行，
对，
可能让他们背背语录实际上是对他们也 是有好处的，是健康的，就是说让他们的心理建设到进入一个这种福特流水线模式的这么一个情境当中、
okay.
对、
哦就你这个硬件进入这个场域，软件也要先换一换。
对对对对，不然它会精神分裂的。
哦、
嗯。当然，后来富士康也改善了很多很多的条件，让员工有了更多的这个休闲啊、休息啊、放松啊，就不至于那么压抑嘛。
所以以前在管理学上面有一句话，我一直觉得非常的政治不正确。
对。
但是在使用的时候又非常有道理，叫做执行层要砍掉脑袋。
对，
中层要砍掉屁股，高层要砍掉双手，
啊、哦，
所以、
哦、明白
这么一说，你也理解那个像郭台铭为什么天天在搞创作嘛？
任何一家公司，它都是一个超级精密的一部机器嘛，
嗯，
就它是有分工的，对吧？决策层才是大脑嘛，
嗯，
那个中层可能它就类似于小脑或者脊椎或者神经系统，它要传递正确，要执行稳准狠，对吧？
是。
到了具体的组织和细胞啊那些，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对的，在美国有很多这种贵族学校，
嗯，
他们的教学方法也很奇怪，
嗯，
他们就教小孩三门课，
对，
一个叫演讲，一个是写作，一个是种粮食，
嗯，
种粮食就是哪怕哪天买不到吃的东西，你不用看别人脸色，
哦，
对，一出好戏里
面
那个王宝强不会爬到你脑袋上去。那演讲跟写作的目的，
嗯，
就是为了让这个信息的穿透力足够强。
是，
因为你看演讲，一个人对多个人，它本质上就是一个大功率，
对，
多频道强输出的一个大喇叭。
对对对，
一直从上到下，嗯，所有大公司的 CEO，
嗯，
演讲能力都得很强。
是，
然后你看到那个国家级的 CEO， 美国总统竞选，那就是一场演讲比赛，对不对？
那当然了。肯定是，我虽然也没有运营过公司， 我也不太在职场，但是我以旁观者的角度，我觉得什么叫领导或者什么叫领袖，其实他就是负责输出那个旗帜的，
对，
就他就竖一个 flag，
嗯，
而且你要让你的，不管你的团队是一个国家十几亿人还是一个小公司三十人，但是你要让他很清晰的看到你的 flag， 就那个不就传说中的愿景嘛，是吧，
嗯，
就你的目标，你的方向，你的颜色，你的徽章，那我觉得很有可能领导就只干这件事就够了。
对，
那只干这件事呢，他其实他主要的载体就是演讲。
有句话说，那个公司的大脑要适度的闲暇，
对
啊，不然就出不来好活，
不能太绷紧，是吧，不能太紧张，
你不能让日常事务冲散你的头脑，
是
啊，不然这个船一定会沉，
对，
就看不到远方。老岳，你刚说领导人其实最重要就是插小旗，
对，
往目的地插个小旗。我想起英特尔的以前的总裁叫安迪格鲁夫，
嗯，
这哥们很厉害，他是相当于乔布斯的导师。
哦，乔布斯还有导师啊？
对对对，当然他不会对外说嘛，因为他自己想做一代宗师，
哦，
他不会对外说。但其实
隐藏起来。
你如果去看安迪格鲁夫出的两本书，一本叫《偏执者才能生存》，
对，
一本叫《职业经理人第一课》。
哦，
那里面大量大量有他跟这个他对乔布斯的看法
啊，
其实都是基于对他的业务指导啊、交谈啊这些。
哦，原来是这样的。
安迪格鲁夫最厉害的事情是两个，
嗯，
第一个事情是他推出了这个 Intel Insight 这个市场策略。
哦，
因为原来他们只是做芯片，他们是藏在机器里面的，
是
那普通消费者根本不需要知道这么一个品牌，但他们觉得说我一个 to B 的品牌一定也要做 to C 的传播。
哦，
他曾经搞过一个事情特别逗，他在八几年到九十年代初在中国免费发放了上百万个自行车的反光罩。
哦，
就是当时中国最主要的交通工具还是自行车嘛。
哦，
自行车的那个后面挡泥板上面得有一个罩，是灯一照可以反光嘛？
我知道，
然后那
个，我以前就有，
对，
我的自行车就有，
上面就写着 Intel Insight。
哦，
你可以看到中国满地的自行车。
其实以前我一直都见到这个 Intel Insight， 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的。
哦，
但是我早于理解它之前，我是先看到了。
哦，对。然后安迪格鲁夫跟摩尔他们当时有一天深夜就有一场交谈。
嗯。
我记忆中是1986年，
对，
就当时日本的这个内存企业已经很厉害了，价格奇低，结果这俩已经被逼得整个英特尔快破产了，两人就商量说，哎，假如董事会把咱们俩都开除了，
嗯，
你看咱们业绩这么差，对吧，新上来那个 CEO 会干嘛，两人
做沙盘推演，
两人几乎得出同一个结论，说那个人上来一定把内存业务全部砍光，只留处理器。那格鲁夫就说，哎，这样咱俩先走出这个会议室，先假装自己被咱们俩自己开除了，
对，
然后再重新进门，
啊，
然后他们就出去可能抽了根烟什么的，再进来的时候说，好，聊聊怎么砍内存业务吧。那你说的那个小旗子啊，
对，
主要就是他们在这一次的业务整个大迁徙巨大的变化的过程中，安迪格鲁夫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这种信息的穿透。
哦，
上传下达，
对，
他那个偏执者才能生存那本书里面讲的非常细嘛，
嗯，
他说他会留意自己在公众的所有演讲都扣着这点讲，就是我们要变成全球领先的 CPU，就是处理器的生产商，在饭堂里面遇到员工他也讲，然后在那个茶水间遇到员工他也讲，他永远讲这个事情，因为他觉得过度沟通才能使得整个团队穿过死因幽谷。
哦，
包括你看他用的意象，死因幽谷这几个字也是圣经里面出来的。
对，
你只要在教堂文化长起来的人都知道 The Valley of Death，这是很重要的圣经的一篇，他就给你告诉你了，穿过这个幽谷我们会死很多人，有很多人掉队，很多人熬不住，很多人受不了，但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到那一头，那头留着哪个蜜， 啊，所以他这个事情其实做得非常好。
嗯
嗯，那像乔布斯这的很多经营公司的动作，你也可以看到，
嗯，
就他把一个目标非常的具象化。
对，
比如说我要让每个人的桌子上都摆一台苹果电脑。
其实你这么一说的话，我首先脑子里第一个出现的画面就是苹果发布会。
嗯，
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全世界的 CEO 都在学乔布斯，就都搞个发布会，而且长得都是一样的，对吧？
对，
就完全苹果发布会化。
他那个发布会有像，就特别像我们有一期节目里面聊符号那样。
对对对，
他其实构建了整套符号系统。
对，其实比如说你看现在，我觉得都已经形成一个传统了，至少在小范围吧，不是所有的果粉都会去，每年一度都在，因为他一般都是在晚上一两点钟，但真的有很多人，像我就是，我也就会去像看春晚一样，就去等嘛。你刚才可能讲的更多的是专注于他在企业内部的这个信息穿透吧。我刚才讲的这个是一个可能更广泛了，就是说他包括消费者都能够理解苹果的价值观、使命、愿景。
最重要应该是这点，就在于他把自己心中的一个念想跟企业的使命画了一道线。
对，
然后呢这条线还可以继续延长，延长到用户心中某个挠痒痒的地方。乔布斯牛的地方在于说，他把用户的一部分身份吸纳成为了他的末梢员工。
哦，对对，包括比如说 App 的开发，
是
他本身也不需要是他的苹果公司的员工嘛。
对
对吧，
还是安迪格鲁夫曾经说过一个判断，因为有一段时间日本的企业全面的效率压过了美国的公司
啊。
他说那段时间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日本人都是在一张桌子上办公，所以他们一抬头就可以聊业务，可以迅速反应，直到有一天才被打破，是因为美国人开始在企业大量的使用电子邮件。
这个 email 就是这个桌子。
对
对，
而且这个 email 可以瞬间的无限的传递，
是
一张桌子能坐多少人。
对，而且 email 它的反馈性是非常明晰的。
是，
就我给你比如说 CEO 给你群发了，给谁发，你需要怎么反馈，它可能是有一定的流程标准的，对吧？
对，
但是如果你在一张桌子上面开会，其实还是比较的模糊的，不好界定的。
比如说一个邮件发给谁，抄送给谁，
对，
这都是一堂课程的，每次我们做员工培训都要细细的讲这个。在
哎，那我现在看到中国到处都有那种什么企业的这种什么私董会啊、训练营、商学院啊，是不是里面也会教很多这种？
对，这很多人聊的就是这个事情。
哦，
因为你看，当一个人管理只管理一个人的时候，比如说夫妻老婆店，
对，
比如说那个老婆管理那老公吧，
对，
那只要跟他说，说了听不懂多说一遍，说了不执行吼大声一点，对吧？那这个沟通也就解决了，这是简单的。一旦这个团队发展成三个人的时候，你会发现同步已经开始变得重要了。第三个人要懂，要知道。那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些节点，比如说七个人，一般大家认为是一个重要节点。 Facebook 的说法叫做一张披萨饼已经 吃不饱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要划分层级了、因为一般一张披萨饼只能七个人吃饱嘛。
对，因为我比较关注的是那些比较有创意的企业，比如说像我很喜欢穿的衣服是那个 Zara， 十几年以前在国外，然后我看他们书店那个畅销书一直都在宣传这家企业嘛，说叫快时尚、当时我就在很好奇，我说哎，这个快时尚为什么 Zara 它能够席卷全球，能够把服装的生命周期压缩到两个礼拜，而且它这么酷，后来他们我看到了一个细节说很有意思，就是说 Zara 它的西班牙公司，它的这个生产部门、设计部门和销售部门这几个部门它是有一个共享空间的，就他希望他们经常要在、就几个环节的人要在一起经常碰面，这样避免，就比如说举个例子，像店面里面的销售情况或者第一线反馈回来的信息要立即的要反馈给设计师，
对，
因为它整个从设计到挂到店里面，它的生命周期是两周，
嗯，
所以它这种反应速度要非常非常快。
对，
所以这个可能因为刚才你讲那个让我想起这个场景。对，
你刚刚说 Zara 这个又特别像乔布斯在管皮克斯的时候，
哦，对对对对，
他非得把那个大楼搞成大家在一个地方撒尿。
乔布斯的理由就是说你要有创造力嘛，
对，
你要有创造性，它不是流水线的。你的声音部门或者视频部门或者编剧部门，你不能是分裂的，
嗯，
因为你们在讲同一个故事嘛，
嗯，
所以说他就是用一个厕所的方式来迫使大家在上厕所的时候都要能见一面，至少混个脸熟。
对，所以我们聊节目的时候，你发现厕所老出现，为什么？厕所真的很重要。
对，
那个 NASA 在六七十年代的时候，
嗯，
刚好是那个在太空竞争的时候，
嗯，
当时有色人种和白人上厕所还是分开的。
是，
后来有一天 NASA 的那个主管发现他手下有个特别好用的一个黑人数学家，他能迅速的解出各种最重要的参数的一个人，
嗯，
他每一天总会失踪大概四十分钟，他就好奇，他就去质问他说你上班为什么偷懒，那人就崩溃了，就那女性已经被大雨淋了一身，
对，
就对他嚎叫吼叫，你知道吗，这个楼没有我撒尿的地方，我要撒个尿要穿过 1.5 英里到哪个楼里面去撒尿。结果那个主管直接去把有色人种的厕所的门牌跟白色人种的厕所门牌全部砸掉，
嗯，
他说一句很经典的话，说我们撒尿是一个颜色的，
对，
就不要区分什么颜色。
你这个马上让我想起这一届奥斯卡金像奖那个绿皮书嘛，
嗯，
就讲那个黑人哪怕他已经是卡耐基音乐中心的伟大的钢琴家了，
嗯，
但他到南方巡演的时候还是被歧视，不让他在这个房子里面的厕所撒尿，在外面有一个小棚子给他撒尿，
哦，
然后他非常受不了，他说那我宁可牺牲半小时我回酒店撒尿，
哦，
我再回来。那也没办法，因为他们当那是六十年代啊，那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事。对，所以你看啊，比如说我觉得像比如说刚才说的皮克斯的厕所，
嗯，
古根海姆的厕所，其实这些就是说它的基础设施的构建里面就已经体现了这个企业的价值观，
对，
甚至它 CEO 的这个判断。那你说 CEO， 但是这种基础设施是比较的潜移默化的，
嗯，
是一种沉浸式的这种感受和体验。你能不能举一个反例出来说它是一家伟大的公司，但是这个 CEO 很不会演讲，以及他怎么来克服这个沟通的问题？
会有很多人，很多 CEO 不擅长演讲，
对，
在一开始的时候，但是他一定有别的大功率信息穿透的技术来补足他，比如说写作，
对，
我们刚说的内部信嘛，
哦，
从内部信开始讲，
对对对，其实他不用去演讲，
对，
但他有一个载体叫内部信，
是，
但内部信他可能是他跟团队一起写出来的，
对，
对吧？就补足了他演讲不足嘛，是吧？
对。所以无论如何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信息的传递系统，
嗯，
刚才我们说厕所它其实是信息系统里面的一种呈现嘛，因为它足够敏锐意识到它在非常有效的传递信息，
是，
所以你会看到有时候有一些 CEO 会做一些具有签名属性的举动，
对，
像我记得有一年是三只松鼠他们开线下店，
嗯，
花了好像200万300万开了一家店，但是呢那家店的整个设计啊然后呈现 CEO 都不满意，那 CEO 并没有说直接让他们去整改，
对，
他反而大张旗鼓请了各种媒体过来，完了当着所有的人的面挽起袖子抡着一把大锤子，
嗯，
把那面墙狠狠的一点一点砸碎了。
哦，哎，这个好啊，这个是通过行为艺术的方式传递了他的价值观。
对，所以有的时候不一定是演讲，
是，
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是写作。
比如说我知道我们国家的 CEO 演讲水平很差的，就包括那个马化腾，就很不会演讲，
哦，
而且即兴能力特别差，是吧？
对。
然后那个雷军，他的这个 Are you OK 是吧这些都经常被人笑话，
嗯， 小米过去几年有一款手机，我忘了是应该是 Mix， 它的那个广告语叫做正面几乎全是屏。
哦，
这句话就是雷军写的。下面的品牌部门市场部门其实给了非常多的方案
啊、
那雷军最后觉得都不行。
是
啊、他认为有一点很重要，就你这句话要足够的日常化、口语化、功能化。这已经是一个所有人抢夺信息注意力的时代，你就不要搞那些花里胡哨的，直接告诉消费者有什么好处。
他这个大白话其实就是他最好的演讲了。
是的，
因为他已经渗透进入他产品的判断、市场的判断、人性的判断，甚至价格的判断，一系列的综合判断、他得出了这个结论。
所以你看那个 CEO 的不管是演讲能力、写作能力、这个信息传达能力最好的人有谁呢、一个是马云。
对，
就别人都说很多公司 CEO 很强，是可以跟大家商量，哎呀咱们公司账上没钱了，工资晚两个月发、有个段子说的是马老师会跟大家说公司最近账上没钱了，大家回去把家里钱拿过来
大家也拿吗？
我感觉他有这能力，我不知道，没跟马老师合作过
我有一次印象很深，就是我被淘宝他们请去做一个这个艺术和电商的论坛。哎，其实我就是在那里面瞎说了一下，我说因为马云当时画国画的方式来猛推他的这个来往。当时他们就说马云的艺术算不算艺术，我说在某种角度来说也算了。第二天在网上我的这句话就被他们包装成可能有100种文章，就传播出去了，而且是不一样的。就他，因为我们知道，我也参加过很多这种活动，他们那种新闻稿出去其实都是一样的。但是人家这个，我随便乱讲的，他居然就第二天哇铺天盖地，而且是不同的媒体
抓金句的能力。
对，
而且把金句无限演化。
对，然后我就觉得哇太强大了，不光是有钱，而且他们很强大。
对，
这种信息的管理，
关于这种组织信息的穿透力，曾经有人说过李云龙是最厉害的
啊、
电视剧里面、
好像经常拿来成为什么商业的一些案例了。
对，他们就说每一次这哥们挣钱演讲之后，所有人连死都不怕了这个是很夸张的。
这不是那个乔布斯的那个叫现实扭曲立场吗？
对
对，一般就是在说跟他开会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他说的对、但出了办公室就发现这什么嘛瞎扯嘛就你只要他在场你就被他扭曲了，是吧？
对，经常这样。好，这一期节目就到这里。这一期主要聊的是信息的穿透力，这对于任何组织来说，不管是商业组织还是别的组织都非常的重要。我们下期见。
下期见。